写给杜友。长久以来一直想给杜友写一封公开信，却又似乎觉得不是太必要，因此一拖再拖，直到最近几天，大概自己是太闲了，心态也趋于成熟，这才决定动手。首先，不管你是谁，抱着什么心态来看黄河渡，我都感谢你阅读黄河渡。其次呢，希望读友了解黄河渡是好读的子网站，好读由建辉兄设计管理以及经营，他同时负责黄河渡读友意见的第一道把关，也就是呢，如果你想透过网站写信给我，第一个看到的将会是建辉兄，经过他的算选才会将读友的来函转寄给我。明白我的言外之意吗？假如你来信把我乱骂一通，对不起，白忙一场，因为我看不到。如果是理性的批评，我不但看得到，通常还会回复读友一封信。只可惜截至目前为止，有一些曾经对黄河渡言辞批评的人，绝大部分留下的是假的地址，我想要解释也是无法。希望读友不管是什么意见，都可以理性的告诉我，并留下你正确的地址，不必躲躲藏藏遮遮掩掩，我不可能对你怎么样，意见不同又如何呢？每个人的背景不同，成长环境不同，当然会有不同的看法和想法，要懂得尊重不同的意见，不要因为我和你的看法不一样就是别人笨、别人傻、别人贱。当然了，我也清楚黄河渡所有的文章都是站在我的角度看事情，换一个角度可能完全不一样。不幸的是呢，黄河渡是我的网站，因而这里的文章肯定是站在我的角度。假如我的想法有什么错误，先说一声对不起，我不是圣人，黄河渡的文章也不是写博士论文，字字句句都要有依据，逻辑分析不能有错误。我只能够保证，不管写哪一篇文章，字字句句发自我的内心。还好呢，读者来函批评的次数不太多，大部分是支持和鼓励。对于这些来函，如果要指明我回答什么问题，我一定会回函。不过要先说一声抱歉，我的回函通常是长话短说，而且呢，很多读友问的问题我真的是没有回答的立场。好比说男女感情的纠纷，只听片面之言，要我如何提供你正确的建议呢？至于读友个人感想之类的来函，那么不管你是谁说了什么，基本上我全都不会回函，这个基本上最起码占了读友来函的十之八九。原因是这样的，你没有问我任何问题，希望我回答什么呢？最后呢，有必要说明一下自己写黄河渡的心态。如今这个社会，每个人做每一件事，不管什么事，似乎都要和赚钱有关。如果无关，那就是不务正业，虚耗生命。就好像学生时代，如果看的书和考试无关，许多人甚至是老师都认为那是浪费时间。也因此，许多朋友认为我写黄河渡必定和赚钱脱不了关系。事实上呢，如今黄河渡成立4年多，没有为我带来一分一毫的收益，而且我也越来越能接受，这一辈子黄河渡都不可能为我带来分毫收益。既然和赚钱无关，为什么要写黄河渡？简单一句话，我想做自己喜欢的事。我是一个很有想法，也勇于说出想法的人。不管什么事，经历过一阵子，我都会有很多的想法。这些想法我可以藏在心里，但是我自始至终就不是一个喜欢藏私的人。举一个例子，或许能看出我的习惯。担任张先舰舰长的时候，舰船离靠技术我是练得炉火纯青。大家可以回头参见我写的一篇文章，我在海军最得意的事。在确定自己离靠没有问题以后，我除了训练副舰长，还让3位年轻的直升官轮流的练习。这里所说的练习，那可是真的把车舵的操控权交给他们，而且我绝少在半途打断他们的车舵令。所谓车舵令，就是车令以及舵令。车令就是船的速度，舵令就是船的方向。车舵令是指挥舰船离靠时候的一连串的命令。没有当过海军的读友可能不了解，舰长让部署进行舰船离靠所代表的意义，那远远大于把车交给新手，自己坐在旁边看他开所要担的风险。最起码在我海军生涯20年，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任何一位舰长让他的部署代行舰船离靠的工作。我呢，我当时的副舰长 他就是没加速，如今已经官拜少将，带我离靠的次数可能不会低于三四十次。至于其他三位年轻的执政官，其中包括两个少校一个上尉，每个人应该都不会少于四五次。不论前面哪一个数字，可能在中华民国海军都是绝无仅有。而且呢，没加速离靠的那三四十次，我只曾经在半途打断过他一次，唯一的一次当然和梅家树聪明学得快有关，但至少这也证明了我有诲人不倦的精神。千万别以为我懒，喜欢命令部署带我执行舰船离靠的工作。只有当过舰长的人能够深刻体会，把舰船离靠的工作交到部署手中，眼见部署下达的车舵令不是自己心中所想，而又能忍住不出声干涉，这需要多么大的耐心。再讲现实一点，舰船离靠的时候，不管是谁在下车舵令，一旦出了意外，责任全都在舰长一个人身上，也就是不管谁在下车舵令，我都要为他负全责。我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前途交到部署的手中呢？因为我想把自己的心得传授给他们。讲到这，再把话题拉回来，我是这种人，当自己学会了什么，体验到了什么，会有一股强烈的欲望，希望把心中的感想传授给别人，希望我的经验能够让你在工作中少花一点力气，行为上少犯几个错误，思想上改掉一些偏激的想法，最后的目的是能够让你活得更愉快。这就是我写黄河渡的目的，能够达成吗？那要看你用什么心态看黄河渡。